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最近啊，关注国际局势太多了，都快忘了咱的老本行了。你还别说，这两会开完还真是有不少的新鲜事儿。第一个变化就出现在这房地产上。近日，多个地区发布了公告，说要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。住房公积金这玩意儿是干嘛的呢？跟社保类似，是工作期间的一种强制储蓄金，由个人和单位按比例缴纳，主要呢用来买房。这玩意儿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说的挺好，说你用住房公积金里的钱可以买房，享受低息贷款。但他没说的是，这玩意儿必须要连续缴存一定期限才能申请，而且人家给你多少额度，跟你账户余额存缴的时间都有关系，各种条条框框，看资质材料，而且异地呢不能互通，基本就没想让你老百姓用，可以说是为了政策见人下菜碟留下了充足的空间。但说到这儿，很多人可能发现了，这玩意儿呢，如果你不买房，不就成了光存取不了的皮锈了吗？现在年轻人本身买房的意愿就不高，这一块呢，肯定是能省则省，能少缴就少缴。而近些年，因为公积金被挪用、贪腐等问题，所以社会上也有不少声音喊着让把这个公积金给取消了。哎，这么一来，那吃公积金这块饭的官老爷们去哪儿呢？哎，你看，所以最近这个政策就解决这个问题，标题叫唤醒十万亿存量资金，公积金改革大潮来了。内容就是现在各个城市都允许把公积金提出来用，什么住房改造、租房提取、重大疾病提取，甚至于小区物业费都能作为提款的理由。不是，你直接取消物业费跑不好啊？反正这帮人天天除了给业主找别扭之外什么也不管，还不如小区自治呢，都致富奔小康了。但凡是用过公积金的都知道，这事儿就跟失业金似的，想用难于上青天。体制内的倒是利好，毕竟他们向来不用交这些钱，反而还能多领。整个改革看起来基本就是忽悠大家更放心的交钱，就是让大家觉得这钱呢不提白不提，主要还是奔着刺激消费去的。毕竟现在国内的经济状况确实很糟糕，大家都捂着为数不多的那几个铜板，是能不动就不动，能不花就不花。不说别的，房地产全国各地是一片哀嚎。前两天武汉有个卖房的直接卖急眼了，人家来看房的买家直接被骂出去了，那叫一个鸟语花香。怎么回事呢？说他这房子是147万买的65层，好家伙，那站在窗户前别说看云卷云舒了，都直接能从棉花糖上薅一块下来。现在要卖发现根本是无人问津，因为别管装修好不好，能不能看到城市的景观，你每天早晚高峰等电梯就够喝一壶的，走楼梯别逗了，到一半发现消防门被锁了，你出不去，这才是真正的上不去下不来呢。别的小区房价跌，它这个是暴跌，腰斩了一半还多，买家上门开价55万，夫妻俩心态一下就崩了。来，本频道的老观众们，一会儿评论留个言，王半仙几年前预告不让买房，以后是白菜价，就问你准不准吧。房价跌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负债，因为当年买房啊，贷了100万的款，现在还欠了90多万。就算房子卖了，也还得倒贴20多万，这都没算这几年的利息和物业费，赔麻了。之前咱就说，以后国内的高层就是新时代的贫民窟，但当时房价暴涨的时候，人都跟疯了一样，觉得不管买在什么偏远的地方，都是能发光的。很多60、70层的高楼上头还不配阻尼器，这玩意儿大风天顶层位移能超过半米，在家就跟摇摇乐似的。别说这楼能不能撑过70年，就说这电梯天天上上下下没人维护，你这有个火灾地震的跑都跑不脱，哎，那一样也挤破了脑袋，当时是半夜排队买。都说现在悔恨的泪是当时脑子里的水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关键这种能交房住进去的都算是祖坟冒青烟，还有大把的烂尾楼到现在都没个说法。你看这么多人去起诉打官司的全都败诉，是一点响动都没有。 毕竟这么大的一笔烂账放在哪个银行头上都得爆了，还是落在普通人脑袋上分摊一下就是软着陆。当然啊，后续保交楼政策出来之后，各地的开发商还是装了装样子，没事修几笔的。估计等人类火星基地建好了，这玩意儿都还没交付呢。就这还没完，中国不是现在面临年轻人口跟不上的问题吗？就有代表发话了，建议允许60岁以上的农民工继续务工，并且要对人家进行专业技能培训，让大家可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。这条意见的提出是有个大背景的，就是现在很多工地呢，因为怕上岁数的人出事儿，所以但凡过了60就不能再录用了。可这些农民工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家乡可能已经没有地了，又或者是家庭开支靠种地的钱根本补不上。还是那句话，有红烧肉吃，谁会愿意动顿吃红薯叶呢？身体允不允许都不重要，重要是钱包不允许。而这个代表的提案破天荒的没被大家群起而攻之，是因为普遍共识下，农民的养老金是不可能涨的，那还不如让人家工作呢，好歹也没把活路都堵死了呀。就这个农民不容易的问题，这回已经有三个代表发言了。其中一个叫毕丽霞的大姐在两会上一度哽咽，她说老一辈农民奉献了一辈子，老了一个月只有100块养老金，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，让人家怎么活呀。他建议把养老金从100提到400块，并且说已经有财政部、民政部给他打电话，高度专注。咱只能说希望是关注了之后能把养老金提上去，而不是把大姐送进去吧。如果说之前这些代表的提议不管能不能执行，最起码还算是有个正常的出发点，那么接下来这位大哥纯粹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。人大代表宋兆普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说从生理角度来看，女性16到25岁这个阶段最有利于生育，所以他建议适当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到16岁，适当的鼓励适龄群体早婚早育。好家伙，之前20岁可以结婚就属于还没读完大学冲动的决定了，您这改到16岁还高考吗？怎么不一出生就大数据匹配定个娃娃亲呢？大家不生是因为你大环境不好，让老百姓觉得没办法负担下一代的生活，自己就已经活得很没有质量了，而不是按你说的，人家能生不生是他自己的质量问题。果不其然，他这话一出就被网友们热烈问候了。毕竟你如果只是想让生育率上去，不用非管人家结不结婚，只要社会都好点，让年轻人能有养活自己和下一代的勇气，没有人想走上断子绝孙这条路，都想其乐融融的。但你尽不到政府部门的义务，只等着享受人口红利，那可就太不要脸。而且呀，不说养不养得起，现在在中国你是真的看不见下一代的未来。爹妈的层次决定了子女的起跑线，社会分层把每一个人都牢牢锁住。别说王八翻身了，连抻脖都不行。这不，合肥一个高三学生在准备高考这么忙的情况下，他居然发表了一篇论文，还是以第一作者的身份站在了计算机视觉的学术之巅。这玩意儿有多难呢？基本跟平时连碗都不洗、墩儿都不会切的厨房小白，突然一战成名，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厨神，把很多米其林奋斗多年的老师傅都给比下去了，一样传奇。要不说中国这个教育确实有问题呢，很多硕士、博士的能力严重不足，论文不少抄的就是用 AI 写的，根本就不出产。而中小学队伍里却人才济济，大家都能一边完成数学作业，一边搞出这么高规格的科研水平。本频道建议应该让硕士、博士去读初中，让中学生去读大学，两难自解呀。当然啊，这是开玩笑，真实情况是这高三学生有个在大学相关行业里的爹，找博士后导师弄了一篇别人辛辛苦苦做的实验文章，吧唧代为发表了。本身啊，博士这个玩意儿，你导师不点头，你永远也毕不了业，还不如借花献佛，让领导家的崽子摘得光环，自己还能有个善终。你看看，学阀世家，这不就成了？ 不过现在的大环境下，还真说不好这一个个世家能存在多久。军队那儿噼里啪啦的抓人，而最近外交部的耿爽也被边缘化了。本身是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，现在给调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当副会长，可以说是仕途的最后一站，奔着养老就去了。这可真是用你的时候是战狼，不用的时候不如狗啊。不过爽哥这待遇比起进局子的秦刚、被流放的赵立坚来说都算是不错的，虽然是闲差，但最起码稳定。就是不知道后面这大变局里还有多少浮浮沉沉，又有多少人从平步青云坠到尘土里。国进民退之下，所有人都不过是棋子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对于这个公积金改革的题，你们觉得这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自由地把自己的钱取出来吗？中国房价暴跌几乎腰斩，对于那些早就把首付赔没了还背着贷款的老百姓，是应该把房子卖了止损呢，还是接着硬扛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下来去，拜了个拜。